他就越有荣耀，他越上行，他就越有重量。这是一个属灵的勇士。所以我们今天去碰碰弟兄姊妹啊，或是我们在地里，甚至将来去接触到各式各样基督教里面的教训，或是各种的神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学习慎思明辨啊，我们里面要去知道，我们要去辨别它里面真正生命的情形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告诉我们，到了末后的时代，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啊，有许多的假先知啊，这些神的这些假仆人起来啊，甚至敌基督出现，他们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他说如果可能，连选民都迷惑。有没有想说，哎呦，这个人可以做这么伟大的事情，这个人讲的道理讲得这么伟大，因此呢，我们的心可能就错误。但是我们要知道，分辨真实的东西决定从生命里面来，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对不对？坏的树也结不出好的果子。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知道，生命跟生活这两个是分不开来的。今天基督徒，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在神家，不管在侍奉，不管在追求啊，不管在跟弟兄姊妹相处上，我们的生活决定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分开来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的谦卑，非常求主怜悯我们啊！但愿我们所说所行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祷告，能够越来越像我们里面的渴慕。不然的话，我们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渴慕，一直在这里羡慕，一直在这里很多的道理都听过了讲过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会掉到一个危机里面啊，以为我们知道了，但是主说按着你们所当知道的，你们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在生命的里面来知道，而是在道理上的知道啊。所以有时弟兄们有时候打电话给我啊，就讲到有的时候一些里面的一些的东西，我就讲到，我说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一定要遵行，我们一定要认真，每一次对于所听见的道，每一次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要非常的认真，因为不然久了啊，真的会变成只会听到不会行道啊。这是我们岔开来的话。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约瑟的生平啊，约瑟他这一生的生平啊，他的故事，我想连主日学的小朋友恐怕都知道的很清楚啊。所以我可以假设，在座很多可能都当过主日学老师的还带过查经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很熟啊。那我不去讲他故事的细节，你很难得碰到故事这么精彩，大家应该回答好好看。那像我每次读约瑟跟他的弟兄相认的事情，我里面就很感动。有时候那里面真的是充满的爱啊，充满的生命，那种的相会啊，那个背后的那个约瑟的用心，你真的是揣摩，你真的是感动，那不是一个表面上一个小故事，那背后都是伟大的生命，那真的是值得我们再三去揣摩。那现在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很快的讲一下约瑟的生平就是了啊。那第一个，我们讲他在家中长大的时候，17岁以前啊，那刚才我们也讲过，他是特别蒙父所爱，37章第3节。他说到这个以色列，我们翻一下，创世纪37章第3节啊，他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有几个就讲到约瑟原来就是雅各特别所爱的一位啊。我想我们稍微去思想一下，一方面约瑟在圣经上说是因为是在以色列年长的时候所生的，那另外一方面啊，约瑟的出生正好在拉结，不是，对不起，约瑟是拉结所生的啊，是雅各所最爱的这个妻子他所生的第一个，所以约瑟雅各就特别特别的爱约瑟。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约瑟还很年幼的时候，大概才6、7岁，他的母亲拉结就在以法他生便雅悯的时候死掉了。所以我想年老的雅各啊，他心里面在丧了爱妻的那个痛苦的里面，给他最深的安慰就是这个小约瑟。那同样的，在约瑟小小的心灵里面，才不过一个6、7岁的小男孩，而当他的母亲幼年就丧母的时候，他的父亲成了他最深的依靠。我们几乎可以 picture 这个年老白发苍苍的雅各啊，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已经100岁左右了，对不对？我们上次讲的啊，他100岁左右的雅各 跟一个六七岁的小约瑟啊，他们都在丧失了他们最心爱的那一位啊，一个是丧了爱妻，一个是爱的丧了慈母啊。这两个人啊，他们彼此真的是在爱的里面都彼此依靠，彼此相依为命的过日子。这两个特别特别爱约瑟。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啊，就是约瑟这个时候六七岁，你说他小，他小；你说他完全不懂事，其实不见得，他开始懂。所以他在他的六七岁开始慢慢要长大的过程里面，他就亲眼看见他这位年老的父亲一路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神在他身上拆毁，神在他身上建造，而他看见他父亲的改变，把父亲一路上生命在那里纯净，在那里改变啊。所以他在看到眼泪。而回到了希伯伦之后呢，在这一段的年轻里面，在约瑟最重要的这一段被塑造的时间啊，是呢长到十七岁之间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当父母最头痛的就是这十几岁的时间啊。但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雅各的生命却是那样子的老练，那样子的成熟啊。那约瑟常常跟他的父亲在一起，所以我相信这个约瑟这个属灵的生命啊，是在他父亲啊这么一个纯净老练的生命的培育底下所特别培育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约瑟他的生命远超过他其他的弟兄们，真的是他的弟兄们没有一个可以跟他比的。所以他受了老年老的雅各大概常常的一些的影响，或是一些甚至雅各给他的教导啊，所以让约瑟的生命就特别的突出啊，特别的美好。所以我是想说，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我仍然是鼓励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第一手的影响决定是从父母来，而我们父母决定要在神的面前要用主的话来影响他们。不要把你的孩子交给电视，交给世界上不知道什么样子的杂志和书去塑造他们，我们应该父母亲来塑造孩子，尤其在他们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当我们塑造好的时候，这个人这一生可以被主用。哦，真的父母亲的教育太宝贵。我个人非常感谢我能够生在我父母亲家啊，差有点矛盾啊，谁不是生在父母家？然后爸爸妈妈从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们非常的尽心。我觉得我们孩子们受他们的受我父母亲的影响，每一个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啊。也许不见得在话语上他们跟我们讲太多，但是是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行为，在他们的言行上。那我也很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都在看我们。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在处理冲突的时候，我们在处理压力的时候，我们在处理 frustration 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做都是上课。不要以为只是我的 life， 我们每一天都在给孩子上课，他们只是不说的事。很多时候我很 surprise， 当我跟练习在那里处理一些事情做什么的时候，后来孩子们不经意的就讲出来啊，他们其实都在听，都在看，他们都在学。所以我想我们父母亲一定要珍惜神给我们这种特的权柄啊，一定要在有些他们最年轻 before 他们进到世界上要叫都不太容易叫回来之前啊，我们好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跟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觉得约瑟的蒙福，他后面经过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他却能够那么纯正啊，能够那么正直，那么刚强的在神的面前活着。我决定相信受了年老的雅各的影响，那还好不是七十多岁的时候的雅各，不然约瑟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啊，这个不见得能够再当到埃及王了啊，那个宰相啊，就算给他当到那个位置去，也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是约瑟被神训练的这么好，在雅各的手上，也因为父亲特别爱他啊，那这件事情就让他成为弟兄所嫉妒所恨的。另外一方面，当然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因为约瑟的生命在神面前的纯净正直啊，让他的弟兄也不能够接受他。两方面啊，一个是因为父亲特别爱他，一个是因为约瑟本身生命的纯净而遭受逼迫。因为约瑟常常把他们的弟兄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我跟你讲，我以前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老妖干的啊，这个打扫报告啊。我以前刚刚开始我就觉得约瑟什么都好，就是这点不好。可是我后来想想不对，约瑟这个时候不是四五岁五六岁的小男生，你四五岁五六岁的小男生喜欢告状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就是已经十七岁了，已经是一个青少年，已经开始长大的人。而他这个时候去告诉，而我们从后面的圣经 整体来看约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心里面其实是爱他的哥哥，他不能够让他的哥哥在外面为非作歹而能够一再的失败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爱里面出来的，而他自己不能够去干涉他的哥哥，所以他只好跟他的父亲讲，那看父亲要怎么样去智慧的来处理这件事情。圣经上没有让我们看见雅各怎么处理，但是至少让我们看见约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那希望至少父亲能够了解，也知道怎么样子能够来帮助，那这是一个爱。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常常要为着神家去祷告，神家属灵真实的情形，如果我们是好奇，如果是想要去批评论断，弟兄姊妹，你知道的越少越好。但是如果你是真的爱神家，你是愿意为神家防堵破口的话，神家属灵的软弱，神儿女们中间的困难，我们知道多一点，为的是叫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也许我们不能解决什么，但是我们是真正在爱的里面，我不希望我的弟兄，不希望我的姊妹一错再错，不希望我的弟兄，不希望我的姊妹在仇敌的辖制底下过这么痛苦的生活。我们到父的面前，我们就告诉父亲。有几呢，就是约瑟年幼的生命，那么就是这个少年的生命，他就已经在神的面前啊，那个纯净那个正直的生命，所以他的哥哥们不能够接受他。有几呢，一个是因为父亲太爱他嫉妒他，一个是因为他的生命太正，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是这个。这就是讲到约瑟的幼年啊，那底下讲到哥哥们就相遇害他的啊，就把他卖掉了。那这个东西我们故事就不讲了啊。弟兄姊妹如果不熟的话，可以把侄子一个小朋友抓过来叫他讲给你听，那么也可以逼逼这些孩子，你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懂。啊，来，所以这个约瑟底下就被卖掉了啊，被他自己的亲兄弟啊弄诡计把他给卖掉了。那你就发现这几个兄弟啊，不是说约瑟去告状，那他们真的是很狠心的一个。你看到37章的后面啊，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31节，把约瑟的彩衣染了血，然后呢不许送，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里说，我们捡了这个，你认一认，看看是不是你的儿子，好像那是他爸爸的儿子，不是他们的兄弟，那看看是不是你儿子的事情，儿子的衣服是不是，然后就看见他父亲就在那边哭啊，约瑟被撕碎了，雅各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多日。那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啊。35节，他的儿女们都起来安慰他。你能够想象这个安慰里面有多少的虚假吗？对不对？明明是他们亲手卖的，然后故意还不知道这是死，他明明是卖给商人，根本没有死。因为父亲为了孩子以为死的，哭成那个样子的时候，他们还故意起来安慰他，还是没有事一样，还不知道说这个时候认错，或者说我们再出去把孩子、把哥哥、把弟弟找回来。这些的孩子们，你真的是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跟约瑟简直是不能够相比的一件事啊。好了，这个我不多说了。那么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啊，那么就带到39节，他到了那个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的手下啊。那他在他的手下，我们看39章第4节，他被重用啊。那么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中。那底下讲到他被信任啊，第6节，他说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吃。这个信任到这种地步也是了不起的啊！家里面的钱财事物，所有的大小事情，统统交给他。波提法根本 worry free。因此呢，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管家，或者找到一个在或者我们的侍奉能够交给一个人，你能够觉得 worry free， 因为什么呢？真是感谢主，大小事情忠心负责，你不需要去操心的啊。这波提法除了自己吃什么饭，那当然会知道，因为每天吃会看到啊，其他的事情他通通不知道，因为完全信任约瑟。那约瑟被神重用，那约瑟被重用，约瑟被信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神赐福给他。一方面讲到他的生命，一方面讲到神的赐福啊。39章第2节，他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然后神与他同在，同在到一个地步这么明显，连他的主人 都说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弟兄姊妹，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啊！今天所有在细谷的基督徒啊，我不久以后那个宣道会他们有一个退休会要请我去讲啊，我给他们定的主题呢，他们又三番两次的打电话回来，就希望我多讲一点在细谷里面怎么 survive。 觉得在细谷的工作压力这么大，他说你在这边也做了十几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到底怎么 survive。 那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生活，如果我们把属灵的生活跟我所谓的工作的生活、世界上的生活把它弄刀分开来的话，我们已经掉到仇敌的网络中，我们已经错了，这两个真的是不能分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在世界，但是我们永远不属于世界。约瑟在他手中的工作上能够凡事尽忠负责，而能够那么清楚的让人看见神跟他同在，弟兄姊妹，这叫做在我们的生活是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都能够把神给明明的活出来、彰显出来。我记得我大哥上次来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讲到他们的同事，他底下的属下都说，这个 James You 啊，这个他所信的神是真的神，因为那么多公司的困难，那么多不能解决的，到处都是到最后就是派到他去解决啊，而知道他所信的神是真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知道神跟我们同在，而让我们在凡事上让人看见神啊。那这是约瑟，那底下说到他受试探啊，这个主人的妻子，第七节，他说这事以后，约瑟的主人，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行给约瑟，说你与我同行吧。约瑟不从啊，讲到他里面的那个正直啊，讲到他里面的忠心，而这个东西呢，拒绝了，对我们来说已经觉得约瑟很了不起了啊，真的是一个很得胜的。但是我们底下看。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弟兄姊妹，偶尔一个试探的出现，我们得胜，我们都已经很感谢主了。你要知道，这个试探是每天的，每天那个主人的妻子，我相信这个当了护卫长职的妻子也不会太丑啊。昨天我们的弟兄说，为了儿子挑媳妇，都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个了。那护卫长抄媳妇抄太太，我相信也不是一个泛泛之辈啊，那绝对是长得很漂亮的。然后每一天来引诱约瑟，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约瑟里面的生命在年轻的时候不够二十多岁，可能才二十岁左右，他却能够在神的面前这么正直的站着。那我觉得就是他里面真的是那个纯净的生命，凡是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而天天受试探只是他仍然持守成圣。那这是约瑟，那底下为了这件事情啊，这个主人的妻子就把他陷害了啊，说他是在这里欺负他、戏弄他，然后约瑟被冤枉就下到监里面去。那我们发现在这里，这个约瑟本身并没有为自己去辩屈去讲什么啊，他就被误会下到监里面。那这是我刚才跟我讲约瑟被他的哥哥们所嫉妒所排挤几乎是同样的事情。弟兄姊妹，凡是立志在基督里面、基督耶稣里面进前度日的，一定受到逼迫。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你在主的面前你是要立志走主的道路，你是要立志活出主的见证，你不可能不受逼迫的。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是要过妥协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会舒服很多。所以我们的前辈尼迪松讲，他说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真的，那前两天我们弟兄借的录音带，我跟我父亲看了其中一卷那个王明道弟兄的见证。弟兄姊妹，在大陆上那样子受逼迫的里面啊，你看见在那边众人在那里斗争，你头上给你搭的一个高帽子啊，背后绑着一个东西拖出去就要枪毙，当场就这样打死你，倒在街上死掉。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妥协，你马上舒服，你的妻子儿女可能都在旁边围着你哭啊，求你放松一点。但是弟兄姊妹，那一般人有多少神的儿女用血为神做了见证啊？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 我们没有那样子一个直接的逼迫。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世界的王各样的诱惑的时候，当我们面临罪恶试探在我们身上骚扰我们的时候，那这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深的考验，这都是逼迫。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就是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事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那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地上经历过这些啊？他是说，因我主说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在地上如果有人辱骂我们，如果有人逼迫我们，就像我以前常常讲的，一个弟兄他礼拜五不肯跟公司的老板去啊，跟同事出去喝啤酒，老板就不给他升官啊，是因为你都不跟我们在一起。但因为他礼拜五来教会聚会，他说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去聚会，老板不给他 promotion， 因为他觉得不跟同事们在一起，因为只能为了主受逼迫。或是有人，你为了主的缘故，人家捏造各样的坏事在这里毁谤我们，我明明是纯正的接受人，那么纯正那么正直，但是至终却被他主人以为说他在这里羞辱他的妻子，就是捏造坏事毁谤他啊！主说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从前，我们只是讲到我们以前的那些先知、那些神的仆人们，人也是这样逼迫他。弟兄姊妹，走主的路没有不受逼迫的。这个逼迫不见得像我们昨天像在录影带里面看到被拿枪一打就倒在地上死掉的那样子逼迫啊，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只要立志进神都人，我们决定受逼迫，我们的肉体就会来逼迫。上次读了加拉太书第四章，对不对？啊，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这是一定的。那个巨大的逼迫就是我自己，在这里逼迫在我里面的耶稣。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知道的啊。所以耶稣为了这个缘故，他就下到监狱里面去啊。那在监狱里面的这两年又是一样啊。你看我那边所写的几个点，他受重用，这个司狱长他明明是犯人，居然把整个监狱的事情通通交给他。啊，这个39章23节，凡是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事都尽都顺利啊。大家呢，又是同样的事情，他在这里受重用，他在这里被信任啊，明明是犯人，但是司狱长却能够把犯人也交给他啊，弟兄姊妹，那简直在历史上，我想这是很难得一回事情啊！把他交在他的手上啊，他的信任要深赐福他啊，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行的尽都顺利。那么底下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对约瑟是一个考验啊。那这件事情是约瑟为了纠正跟上长他解的梦，那这个梦故事我也不多说了啊。那后来这个梦就完全应验。那么约瑟在他这一生里面，那唯一有一次想要早一点结束他的痛苦的，就在这里，其他的地方你看不到。那我们看一下啊，40章14节，他对他们说：“他说你们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他说：“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这是约瑟为一次在这里希望人能够早一点把他释放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人总还是人，对不对啊？他遇到基督，但是他仍然不是基督，在他的软弱的里面，在这么长的难处跟冤枉的里面，他也希望自己能够被释放啊。但是我们底下知道这个九正被放出去以后啊，就忘记他了啊。23节，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然后41章第1节，过了两年，一忘就忘两年。那今天这个人比我还厉害啊！我很多事情也会忘记，但是一下子就忘了他两年啊。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却忘记。那么从人来看，我们觉得是这个九正真差劲啊，怎么这么糟糕？但是弟兄姊妹，从神的角度，神从来没有做错过，神从来没有做错过啊。那我们知道他在监狱里面这两年，约瑟虽然以往被下到监狱里面去， 但是做宝座的神是陪着他上去。因为圣经上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他说约瑟在那里坐监的时候，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神陪着他，神仍然陪着他。那我在这边我就想说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常常在各种不同的难处里面啊，那他在监狱里面被关进去，然后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到九这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知道被关了多久了啊，已经不知道被关了多久，圣经上没有明写，对不对？那么从九正的事情以后呢，他又被忘了两年，所以他在监狱里面蛮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神都跟他同在。我想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到约伯的时候啊，我说过神从来不会随便让我们遭受苦难，不要说苦难了，没有一个遭遇神会随便临到我们的身上，他一定会先有一个属灵的结局，叫做主的结局啊 ，the end of law， 这个主的结局为我们预备好，神才把我们带进去。这是我们永远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在你现在所有不喜欢的环境啊，所有认为难处过不了的难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主如果没有先许可，他不可能带我们进来。主如果没有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好的结局，一个积极正面的结局，主不会随便叫我们受苦。前段时间我们讲到苦难的时候讲到三个点啊，第一个耶利米哀歌三章三节啊，三章三十三节说到耶和华主并不甘心叫人受苦，记得吧，主不甘心叫我们受苦，他不会随便叫我们受苦。那第二件事情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啊，说到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说到我们在所有的苦难里面主陪着我们一同受苦。而第三更进一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亲自担负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主自己来替我们受苦。所以他不甘心叫我们受苦，不会随便叫苦临到我们身上。而第二个，他不会不陪着我们，他亲自陪着我们受苦。而第三个，而到最后他亲自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讲到我们在苦难里面对这位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啊，所以主有这个结局，主才会带领我们啊，所以我们不是孤单的，也不是平白的啊，在主的面前都有他的原因。所以约瑟在这里被遗忘，让我们看见，我们仍然要看见神不会错，人会错，神不会错，人会忘，神不会忘，神永远记得。所以我们要学习，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或者像约瑟这样子遭遇的时候，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学习服在神大能的手上，就是在消极方面，知道神这个环境不会错，我服下，是吧？虽然我心中仍然会埋怨，觉得委屈。主啊，我觉得我胜不过，但是你让我服下来，知道你不会错。那至少是至少在消极上，我们先要存着一个顺服的态度。那另外一方面，在积极性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啊，说我们要服在神大人的手下，他的日子到了，主必叫你们什么升高，不是说要让你去当总经理啊，当董事长的这个升高啊，就是讲到主要在这里把我们提升起来。说到在积极的里面，神是要让你提升，要让你扩大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所承受的祝福，神要提升我们。也就是在我们在任何的苦难跟难处里面，我们要学习的消极上我们先学习我们不在神大人的身上，而在积极上我们在这里等候主在这里在我们身上的奇妙的工作，等到他的日子到了。那今天谁会念这个日子，只有我们自己，神不会甘心的，多一分钟他都不甘心叫我们受苦。我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受苦都是因为我自己搞的啊，这个所以每一分钟是我自己，然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很多的时候那个单元常常是因为我们扶不下来，或者我们对苦难没有一个真实认识和顺服啊。那另外一方面，当然又有神的心意，神有的时候拖得久。因为就像我们讲约伯的时候，神是要把一个最纯净的工作做在约伯的身上。那其他的朋友一到火就出来一大堆的杂质，但是神在约伯的身上做了七道，那四面的火炸七倍，把最掺杂的神都除掉。 这约伯是被做过了七次啊，那么深的工作，这出来了一个最宝贵的结果。那我们这个人恐怕连一道火都还经过不完呢，太多东西出来了啊，我们需要怜悯我们啊。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这个两面，一面是福，那一面是在主的面前让神在这里提升，在这里扩大我们啊。到的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候， in his time， 神的时候永远是最好的。好，那底下讲到这个又该死该这个做梦的事情发生了啊。这个法老做了两个梦，那你要知道这个法老是非常非常跋扈的啊。做了梦然后听不出解答来，他就要找人麻烦。所以后来这个约瑟被带进来啊，那跟神跟法老解梦。好，那他这个梦基本上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了啊，就是讲到有七个丰年会发生，然后会有七个荒年会发生。也为了这个梦的讲解，他不仅仅只是讲解什么事情会发生啊，那约瑟也在这里把那个 solution 给讲出来，就是约瑟在主的面前一个很深的智慧啊，就是神给他的智慧啊，不仅仅只是讲出什么事情要发生，或者我们会碰到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他在神的面前得到智慧，得到解答，得到一条路来处理这个问题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非常需要的。Austin Sparks 弟兄他就讲了啊，他说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只要蒙恩一点时间啊，蒙恩几年，你到了一个教会里面去，你都可以找得出这个教会的问题。这边不好，那边不好，哎呀，传道人讲道不行，哎呀，弟兄姐妹不同心，哎呀，这个照顾不够，你可以找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你马上就可以发来。他说，但是今天神家需要的不是需要这些，神家需要的是你是不仅仅看见神家的破口，不仅仅知道城墙被毁灭的情形，而是在主的面前能够有具体的结束，他在神的面前会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弥补这一切的破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非常想学习约瑟在这里不仅仅讲到将要发生的事，他把属灵的路、解决的路都讲出来，而他自己后来被受托来完成这件伟大的事情。所以他在埃及地做宰相啊，就是他三十岁的时候升上去做宰相，升高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四十一章啊，因为这等一下我们可能会用到。四十一章三十八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就是呢，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约瑟不管到谁的面前，不管在护卫长底下，在司狱底下，在法老面前，人都从他的身上看见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你聪明不是因为天然的才干，你们夫妻相爱甜蜜蜜，不是只是你们两个相爱，让我看见神的祝福，神的爱在你的家中。弟兄姊妹，这个才宝贵，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法老说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的确找不到啊。所以法老就这样子，就说愿意把整个国家交给他啊。四十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这也是约瑟向主的地方啊。那约瑟向主，他不仅仅讲到他丰盛的生命啊，那么向主，凡是有需要饥渴的，都可以到他这里来。那在约瑟的身上，他也有无限的权柄啊，没有奉他的名，不能办事情。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无论说话行事，要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因为父神已经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无论说话无论行事，要奉主的名而行。所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擅自办事。 经讲到约瑟上帝的地方，他不仅仅无穷丰富的生命上升，他里面那个无限的权柄他上升。好，底下约瑟在这里的治理啊，像七个丰年啊，他就积蓄了许多的五谷，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不可胜数。那底下就讲到了七个的饥荒啊，讲到了七个饥荒。那我们请特别注意到，这七个荒年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他说这个饥荒是一个遍满天下的饥荒，而且天下的饥荒甚大啊。这时候在我讲义第一页的最底下啊，七个荒年。那讲到那个饥荒的性质，一方面讲到全面性，他说整个天下都是饥荒，无可幸免，它的全面性啊。那第二个讲到它的严重性，这个饥荒是天下的饥荒甚大。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知道第三个啊，这个饥荒的持续性啊，它七年，那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是一个人几乎没有办法忍受七年的荒年啊，那这是一个饥荒的一个提醒，饥荒的一个征兆。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不太觉得有这样子的一种饥荒啊。那就在外面的世界来说，世界上都已经告诉我们，全世界大概有三分之一还是到多少的人是活在饥荒的底下啊，有不多的人是活在饥荒的恐惧。他们说全世界每一年，不是每一天，有几百万的小孩子是在饥饿中睡觉的，没有吃到饭，没有吃饱饭睡觉的。所以全世界就在外面来说，仍然是充满了饥荒。那我想这个我也不需要多说了，电视上有的时候会看得到啊，那些非洲的孩子一个一个挺着肚子，对不对啊？我前两年讲到的时候，我说我在我的这个简报簿上剪了一张照片啊，讲到一个小孩子整个肚子挺得大大的，但是已经真的是受营养不良，所以肚子长，不是吃得很饱胀啊，大家不要误会。只有你饥荒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肚子才会长得这么大，但是身上全是排骨皮包骨啊。然后这个孩子已经这样倒在地上最后一口气，在他不远的地方秃鹰大的倒鹰等在那边，等他死了过来吃他的。然后当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你们真的很痛苦。其实今天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人活在饥荒里面。但是我在这边也要特别的讲啊，那属灵的事情更是这样，属灵的饥荒其实今天一样在全地的事。不信主的人不要说，他们根本没有尝过属灵的粮食。连我们从小救的人，许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干渴饥饿。那今天我觉得神在我们中间，在几个我们认识的教会里面，神还是有很多的供应。但是弟兄姊妹，外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聚会里面没有属灵的供应，那就是很多人跟我们交通，而且我们也在主面前吃大的。我们需要主怜悯，这是一个饥荒，全面性的饥荒，而且这是一个严重性的饥荒，而且这是一个持续性的饥荒。那饥荒属灵粮食的争夺战，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历史上永远没有断过，在个人身上都有这些遭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每一个都面临饥荒，对不对？亚伯拉罕因为饥荒甚大下到埃及，以撒因为饥荒，弟兄姊妹，神不准他离开，不准他离开迦南地，他还是留在哪里？雅各碰到饥荒下埃及，啊，约瑟的年间处理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饥荒，而神的百姓在历史上到了四世纪。西甸的时候，他们一撒种，米甸人就来，对不对？把他们破坏，他们一切所撒的种，不让他们产生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粮食。而到了撒母耳的时代的时候，那个约拿丹，只有他跟扫罗两个手中有兵器，讲到神的话语，一方面是粮食，一方面是属灵的兵器。神家没有兵器，只有扫罗跟约拿丹有，所有人都没有兵器。神家没有铁匠，神家没有任何的东西。弟兄姊妹，没有真正的力量。而到了国度的时代的时候，有多少次耶路撒冷被围困，神的百姓饥荒，而到最后他们一子而死，把自己的孩子跟别人交换来吃，讲到属灵的饥荒。啊，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历史上属灵的饥荒。那么讲到教会历史呢，更多了啊，黑暗的时代啊，上千年的时候，神的儿女们活在饥荒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虽然有属灵的粮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吃的话， 我们仍然落在饥荒里面，对不对？每一个人手上都有圣经，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吃？我们一样活在软弱跟贫穷的里面，一样活在饥饿的里面，这是一个严重的饥荒啊！这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一件大的事情，而约瑟在这里来受领一件最可怕的一个征战啊，最可怕的一个考验，神用约瑟来受，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啊！神也给他智慧，所以他约瑟告诉他们说，这个饥荒将来会大到一个地步，就是大家都会忘记了从前的丰收，神地必被饥荒所灭。所以弟兄姊妹，不吃属灵的粮食，早晚被灭的，早晚被灭的啊！那这是讲到属灵的征战啊。那底下我们看见约瑟他在这地上的处理啊，他就开始收集了无数的这个粮食啊，多如海边的沙。而到最后饥荒来的时候，约瑟打开各地的粮仓，不是这么一点点啊，只有一个地方啊。我听说在国内要办个签证，要跑到北京去啊啊。或者要带移民跑到广州去，进入那个地方，你就想说，如果说只有那个地方供应粮食的话，你要从黑龙江啊，从内蒙古啊，你要跑到广州去的话，还没到就饿死了，对不对？但是约瑟在这里的供应是在各地开的粮仓，想到那个何等的丰富啊，那个丰富积蓄真的是一个彻底的丰富，在这里供应所有的人啊，那就是一个长期的供应。不像以利亚，有一次跑到撒勒法的这个寡妇那里去，寡妇跟他讲：“我坛内只剩下一点面，瓶内只剩下一点油。”他说：“我跟我的儿子吃完，死了就死了吧。”那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的丰富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积蓄不应该这么一点点啊，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啊，多多把器皿拿来，像以利沙说的啊，多借器皿，你借多少得多少，你向神开多少，神就充满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实在蒙福。在基督的里面，他是我们的真粮食，我们爱他，我们要他，我们渴慕他，我们追寻他，他就把他自己给我们。好，底下他说到那里娶妻生子啊，那我们提一下他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拉西啊，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那不是说他忘恩负义，不再想念他的家啊，而是说忘了这个父亲，因为他心里实在爱他们。他想念他们，想到他们的时候他心中就痛苦，对不对？他心爱的父亲他不能够跟他在一起，他又想起了他所亲爱的哥哥们是这样子的来害他来卖他啊！那这些事情就让他心中受伤，让他痛苦所以在这里我讲一讲，是我自己声音小了，我以为麦克风声音就小了，发现马拉西说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啊，那这是讲到第二个叫以法莲，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那一个真正十字架工作的结果就是带下这两个结果，一方面叫我们忘记了一切的痛苦，为什么会忘记呢？因为产生的果子我们就得到了安慰。记不记得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被管教的当时不觉得舒服，对不对？但是却要为那个经验过的人怎么样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地来管教的过程不舒服，但是最终他会结出果子，而那个果子让我们得到安慰，那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换句话说，整个圣灵工作，整个十字架的工作，甚至神管教的工作，弟兄姊妹，那个结局是叫我们向他，叫我们得着你的性情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在跟他的圣洁性情上能够有份。而当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得到安慰，先前的苦算不了什么。母亲生产的时候啊，我们的实习姊妹就在后面啊，她还在受苦以前已经先享受了，昨天带了那个奥特上的那个 picture 来给我们看啊哈哈，这很可爱。我一看那个镜头，我就说，我就这个艺术传道人的样子。这个生产过程是苦的啊，但是生产的结果是会让我们能够忘记或者减轻那个痛苦，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苦难，这是一个正面的苦难。如果我们是白白受苦，完全没有神在其中，弟兄姊妹，那个苦 跟我们身上割掉一个肝，割掉一个癌症的一个细胞一样，它不过只是消极的避免我们被 destroy， 但是就是被割掉就是了。那就是讲到约瑟的第一层啊，真正十字架工作的结果产生的马拉西，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而第二个以法莲，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真正十字架工作的第二方面，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一路上的经历，每一个的脚步，每一个的十字架，都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他使我们经过水火，却带我们到宽阔之地。他想把一个开阔的境界赐给我们，先让我们经过水火，但是却让我们这个人变得更丰富。这是讲到以法莲。好，底下讲到跟弟兄相认啊，那个故事我现在先不急着讲，我等一下讲到约瑟的生命的时候再讲。那基本上他的相认分成三个阶段啊。那第一个是初次的相见，就是兄弟们来鼻梁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字怎么念啊？一个入，底下一个米，那旁边一个那个鼻啊，是要粮食叫做鼻梁。那么我在这里挖粮食给你呢，就是一个出，底下一个米。我觉得这个字是专门为这个约瑟造的一样，入米跟出米啊，真的是为约瑟造的。这一个叫吉粮，一个叫跳粮啊。那约瑟的哥哥们第一次带着这个东西来，银子来跟来吉粮的时候，他们相见了啊。然后约瑟把这个西缅留下来，要求要见便雅悯。但是请弟兄姊妹注意到，就是他的哥哥们来的时候，我想这几年神可能在他们身上也有一点基本的工作啊。第一个，他们至少变得诚实了，对不对？约瑟说，你要把诚实的，你把你家的情形告诉我，他们就很老实的一五一十把家里面还有那个老爸爸还有一个小弟弟统统讲了。后来雅各还骂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讲出来？他们至少就变得比较诚实讲出来了。那第二个，他们在那边懊悔啊，这个当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想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在中国话叫做做贼心虚，或者心里有亏欠啊。所以当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在42章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就是指在约瑟的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你就发现他们隔了这么多年，在这里仍然没有忘记他们卖了约瑟的这件事情。明明只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个约瑟要把他们扣给一个人，他们马上就想到他们犯的错。有没有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啊？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如果让你回想，你觉得你在哪一件事情上去得罪神，那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它。主如果怜悯我们，会让我们有机会去面对它，不然的话，那一个祝福就在我们身上就成为浪费，成为过去。像我上次讲的雅各见以扫，神怜悯他，让他能够有机会去面对以扫。那今天如果我们逃掉了这个机会，就浪费掉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约瑟的反应啊，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那请弟兄姊妹能够做一个小小的 homework， 就是约瑟哭了几次啊，在什么情况下哭啊，这个回去把它读一读啊。而且试着进入他的感觉去读他，你会觉得更有味道。好，然后第二次他们带着便雅悯来相会啊，那约瑟就为他们摆设宴席，然后他用了一个策略把便雅悯想要留下来，来考验他的兄弟，这是我们等一下来读。那第三步就真正跟他们相认。然后底下他接他的父亲来埃及，然后最后他晚年葬了他的父亲。那这些东西我们等一下在讲约瑟的生命时候我们再讲啊。那我现在已经讲了整整一个钟头，我们还是休息五分钟啊，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要去探路啊，为了我们明年退休会的场地，所以我想我们五分钟后弟兄姊妹就回来，我们大概再花半小时把它结束啊，我们可以准时结束啊。好，我们就停在
好，弟兄姊妹，我们开始看下一段啊，讲到约瑟的生命。我们很简短的，其实约瑟的生命在很多地方表现都非常的好啊。那我们就把它归纳成这边几个点，稍微交通一下。那第一个，它里面那个作王的生命啊，那个作王掌权的生命。虽然约瑟本身并没有真正坐在王位上啊，但是我们从约瑟的一生的经历，我们发现这一个人实在是一个掌权的人啊。他的掌权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那第一个是在他个人生命中，他作王掌权。例如说，他不在兄弟的恶上有份啊。当弟兄们在那里作恶，在那里行不义的时候，他却能够被分别出来。这个本身就是指的我们在罗马书十七章第五章十七节所讲的，说要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生命中作王。那作王就说到他是在那里得胜，在那里掌权。所以当仇敌来诱惑我们，当试探在这里要来辖制我们的时候，他不可能辖制我们，因为掌权的是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胜过仇敌。就讲到在生命中的掌权。而当他受试探的时候，祖母以目传情，而且每天都对他这样子做，你发现约瑟纯净的生命在那里掌权。他的掌权，他的得胜不是偶尔的啊，而是能够持续的，能够在神的面前持守他的纯正，能够守着用圣洁珍贵守着他的身体啊。就是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里面告诉我们的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要在这里用尊贵的身份啊，来守住我们尊贵的这个生命啊。这是讲到他的掌权，在生命上掌权。那第二个，我们看见他在被卖的事情上掌权啊，他一点都没有在那里埋怨弟兄们。那我想我们从这个四十五章第五节，当他跟弟兄们相遇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这么伟大的话啊，第五节他说，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啊，他知道是在神的手中。然后第八节接着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从外面看，从实际上的经历跟发生的事情看，他的确是被害被卖，然后被交给别人。但是弟兄姊妹，但是在他的神的角度回头看的时候，他就说是神差他来。而且在诗篇105篇啊，那边也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啊，就讲到神就知道这个饥荒，神就先打发了一个人。圣经上告诉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先打发了一个人去，这是神的角度。而这个神的角度看这件事，有一天被约瑟摸着了，约瑟看见，约瑟信服了，他知道是神差他去的，不是弟兄们在这里卖他。那这个东西在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一下子这么厉害，对不对？所以他当初跟那个九正讲的时候，他说他被关在这里是被别人误害的，记不记得？他说我是被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这是我刚才读过的这一节圣经啊，在四十章第十五节，他说你出去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因为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这是他从前。但当他慢慢属灵生命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他有一天他认识了，原来是神搭他来，他里面的埋怨没有了，他也能够跟弟兄们，那个当初卖他的弟兄们啊，亲口能够讲这样子的话啊。那底下讲到他在护卫长手下的掌权啊，我们刚才都已经讲过了啊，他在那边在凡事上能够那样子的尽忠啊，那样子的得胜啊，那样子的彰显神的见证啊，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也一样的。当我们被关在监狱里面时，我们一定会很难过，对不对？觉得神怎么这样子对待我啊？我明明是为了守你的正直啊，为了不去犯罪，结果你为什么要容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把我关到这里？这是人之常情，弟兄姊妹，我们很难免会有的。那今天这个看的那个王明道弟兄的录影带，他中间也是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对不对？他觉得我为神这样子的刚强，为神这样子忠心的站住，神为什么反而让我受逼迫？反而让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反而我因为去回到公安局里面去承认说我当初做错了，我撒了谎呢啊，我不应该那样子为了保护自己说的谎言，结果被判无期徒刑啊。那他会觉得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是我们人的常情啊。越爱主，反正好像发现环境并没有 因为我爱主神，就喜悦神，就大大祝福，好像反而受了苦，对不对？啊，这是我们里面男女有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困惑啊。那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个考验。你的真信心让我们知道神永远不会错，真信心知道神永远在掌权。所以到了他做了埃及的首相的时候，他也在埃及全地掌权啊。凡是所有的人没有他的命令，不可以擅自办事。他就在那边掌权。那说到他在埃及里面，在主面前的那个得胜啊，那约瑟这样子的人可以被神放在高位上，因为这个世界残害不了他，因为他里面对神是一个忠心，他里面对神是让神掌权。那约瑟能够在凡事上掌权，那个最主要的秘诀是因为他在凡事上他顺服神，他让神掌权，他让神做王。那对于这样子的人，神可以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他。对于这样子的人，神可以把他放在仇敌面前，放在世界的里面，他是得胜的。保罗能够说，我知道怎样处贫穷，知道怎样处丰富。我们可以讲这句话，但是只讲到某一定的程度，对不对？丰富再大一点可能就破坏我们啊，成功多一点我们可能破坏我们，恩赐再大一点神可能破坏我们，钱财多一点我们可能被破坏，因为我们这个人生命上不见得经得起这些的考验。而约瑟在凡事上任神掌权，所以神不管把他放到哪里，神知道我把他放在这，我就得到了一个权柄通行的一个点，我把他放到那，我的旨意就可以在那里被通行出来，因为这个人让我掌权。所以当约瑟被摆在世界的高位的时候，弟兄姊妹，全家蒙福，全以色列人啊，神的百姓，神的选民，在约瑟掌权的时候，世界为我们效力。这是我上次讲雅各的时候特别讲到的，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不仅仅这个样子，整个世界为全家在这里效力。所以我们看一看十五章十八节啊。一直到二十节，这个法老就叫他把父亲和他眷属都搬来，他说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二十节，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世界把最好的给现在你们，所以把哥珊地那块最肥沃的一块地，神的百姓拣选了。而在那个最肥沃的那块地，雅各一家七十个人蔓延的这么快啊，所以隔了四百多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吧？这个至少两三百万人，真的很快。在这么一个安静、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神的国却在那里扩展，神的国却在那里被培育啊！世界把最好的在这里在那里效力，但是神的国却在这里被建造起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放眼望去啊！你好像看不出来基督徒在哪里，对不对？就是在教堂里面或者偶尔在怎么样，但是在世界上各个角落里面，神的国，那个看不见的国，是一直在这个世界里面，在那里增长，在那里被建造。等到有一天日子满足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那一天的伟大啊！当基督降临的时候，所有圣徒被提，在那个看不见各种的角落的里面，那些隐藏的得胜者，神的儿女们，把那一天基督来的时候，庄稼成熟，一起被提，那个伟大的那个国度到神那里去，神的儿女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因此呢，你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不仅仅讲到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啊，今天讲到应验在神百姓的身上，今天也应验在你我的身上。今天我们在埃及，在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世界。当我们里面靠着主掌权的时候，世界把他一切所有最好的给我们，而我们在这里怎么样子能够让神的国，让神在我们身上生命的建造能够不断的扩展。今天我们活在高科技的时代，活在全世界最伟大的世界，弟兄姊妹，高科技就像我讲钱财的一样，钱财可以是我们 最好的奴隶，可以是我们最坏的主人。今天这个世界科学文明的发展跟进步，他可以捆绑你，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也却也站在了一个最有利的地位，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怎么样子好好利用这些，我们来做神的工作，对不对？至少古代没有 email， 对不对？啊，今天弟兄姊妹有一件代祷的事情 ，email 一出去，弟兄姊妹就可以祷告啊。弟兄姊妹在属灵上可以有一些分享，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好好利用这些东西。以前没有录音带，啊，今天很多人说他们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希望你录音带给他们。弟兄姊妹，这就是现代和平，将来可能会更进步。那我们怎么样？不要只是在这里沉迷在这里。这个被或者被世界的科技所吸引、所捆绑，而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好好珍惜、好好利用啊！这个世界在这里为我们效力的时候，我们让神的国十倍、百倍的在这里真正的成长跟扩展。我上次去天道之夜，看见他们这个啊一些很好的设备啊，这个从三月水是不像我们这样一张一张还要印，或是诗歌本。打出来字那么小，大家都看不到。他们整理出来的一张一张打得那么清楚啊，人多的时候站在上面讲台，还有一个大荧幕，就直接都是连在那个荧幕上面。这个高科技的进步，我里面就感触很多。回来就跟念慈讲，哎，我说我今天觉得这个世界在这里进步，我们应该将来神家里面也应该有这样子各式各样的东西，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在这里传福音啊。当然最主要是我们传的内容，这些都是一些方式。但是弟兄姊妹，当整个世界在把最好的东西在那里宣扬世界的时候，神家却舍不得用，或是我们却不用，那也是一件浪费，对不对？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让世界最好的东西啊，来为神的国、为神的家效力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偏远的地方，非洲的宣教士，他们都还是用一些很传统、很老旧、很有限的方式在那里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也应该为这些事情祷告，对不对？让这些方式能够更有效的能够进到神的里面的里面。你以前古代你要讲道，你必须要当面讲道。现在可以有收音机，可以有电视，对中国大陆可以有广播传送进去，这都是讲到这个世界在这里进步。但是我们今天却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让神啊能够掌权，能够借着我们，让神的旨意更实在的来通行。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高科技里面学电脑，不要以为跟神国没有关系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好好加油啊！以前啊，有弟兄们在这边提醒说，你不管做什么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把它用在主的身上啊！啊，你是厨师，你就祷告主是吧？这个希望教会能够多有一些属灵的厨师啊！啊，你是什么东西，就是祷告，反正就是祷告。那我们想到电脑的时候，祷告不出来。因为神的事情好像跟电脑没有关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样可以啊。主要是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先被主得着，那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或是我们所处的世代应该来帮我们效力，这个是重要的，是在于得到一个对的器皿，对的人，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这是约瑟，当神得到他的时候，神把他放在埃及做王啊，做宰相，那么整个世界在这里为他的效力啊。但是约瑟的掌权的秘诀我们已经一再说，他能够得胜，能够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让人看见神，都能够活出像主的生命，是因为他让主掌权，他不随便埋怨，他不会埋怨，你看不到他埋怨。我记得几年前这个 Ernest 弟兄在洛杉矶特会的时候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啊，他说人很喜欢埋怨，他说有一个女人，这个家里面门口在那边尸体在那边修路，所以常常晚上就有车子轰轰开过去啊，然后他要睡着的时候又车子轰轰这样开过来，所以就把他吵得睡不好，所以他一被吵得睡不好，他就起来翻冰箱吃东西啊，这个又被吵醒呢，就去翻冰箱吃东西，所以他吃得很胖啊，就是很肥很胖，然后他就告尸体，是因为尸体他杀菌太久了，他这么胖，是什么都是喜欢埋怨，什么喜欢都是告别人啊，就是觉得是别人让我变成这个样子，连自己胖都要去怪别人。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这个世代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真认识神的人，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我们知道凡事都有他的美意，我们不必怯，我们伏在他的手上，叫万事互相效力。要为爱神的人，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啊！那第二讲到约瑟那个丰盛积蓄的生命啊，它里面那个丰富的生命。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整个那个饥荒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全面性的， 它不仅仅是一个严重性的，还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饥荒啊，在全地都是。那约瑟在这里有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他看见，第一个他有看见，第二个他有准备，第三个他有恩典，就是约瑟那个伟大之士生命。他的看见，他知道有一个饥荒要来，而且他的可怕，他知道这个饥荒是全面性的，是严肃性的，他也知道这个饥荒的可怕性啊。所以他在主的面前有七年丰年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就拼命的积蓄，所积蓄的国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啊，不可胜数。弟兄姊妹，这是讲到那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积蓄，不是说我去买很多属灵参考书啊，为神家存起来啊，多买几个圣经版本为神家存起来。弟兄姊妹，属灵的蓄在生命里面，为神家积蓄属灵的良心。所以他底下他不仅仅看见，就是我们真的需要主让我们看见啊！将来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样子的更严肃的征战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见，只要有属灵征战存在，那个属天良子的征战就不会停止。我再说一次啊，只要属灵的征战没有停止，那个属灵良子的征战就永远不会停止。那我们知道这场征战是一直打到主要来的时候，主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所以在主来前，不管你觉得今天高科技多么发达，或者资讯多么的这个广传啊，但弟兄姊妹，那个属灵的良心永远，属灵的饥荒，属灵的征战永远在进行。就算我们有一切的丰富，你不吃，我们不积蓄在生命里面，我们仍然是饥荒，对不对？所以那七个丰年里面，神的儿女们很可以在那里享受，七年过去了，但是下面七个七年，你不要说七年熬不过，恐怕七个月，恐怕七个礼拜，恐怕你七天都熬不过去。你那是一个征战。所以约瑟不仅仅有看见，约瑟起来有行动，开始有准备。他在主的面前，在各地全力的积蓄充分的粮食。那今天弟兄们也许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积蓄粮食？光这个题目我们可以讲好几篇道的啊。我很简单的讲啊，开源节流，增长节流，在消极上面，我们不糟蹋，不浪费神给我们属灵的粮食。李弟兄有一篇历史叫做《飘与漏》，讲到一个漏的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是一个留不下神祝福的基督徒。神可以给他再多的祝福，早晚漏光的。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有那么多的破口漏洞啊，神一再点出来的破口，我们不去 patch， 不靠着圣灵去面对，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叫我们浪费生命，叫我们流掉了神的祝福，不是流入祝福啊，是流掉了神的祝福，这两个大不一样啊，那就是流掉了。所以节流就是我们不要浪费，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对主每一次对我们说的话。好，我们每一次聚会里面听见的信息，我们所读到的一些宝贵的信息和见证，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把它吃的，像耶利米说的，那我得到你的话，我就把它当食物吃了，它跟我的生命联合，它让我的生命长大，它留在我的里面出不去的。弟兄姊妹，这是讲的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在积极上面，什么叫做开源？耶利米书第3、第3节啊，神界的先知呼召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你们要开垦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积极，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积蓄粮食的人。怎么样子能够积蓄呢？刚才说到神给我们的，我们不浪费不糟蹋。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到我们自己本身的开垦，要去开垦荒地，然后不要撒种在荆棘的里面。诗篇126篇第5节告诉我们，他是那个流泪撒种的，他们必要欢呼收割。他们虽然流着泪带着贺捆，带着种子出去，但是他们却要欢呼的带着贺捆回来。长大在主的面前有耕种有收获啊，在主的面前是一个真正亲自在那里殷勤经营耕种撒种的人。那保罗也告诉我们很清楚，对不对？多种的多收，撒种的。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对主话语的态度，我们在生命上对主话语的经历， 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次所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因此呢，这跟我们是不是丰富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要丰富，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开始有积蓄，要珍惜我们每一次听见神话语、读神话语的机会，要珍惜神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因为神装备我们，神给我们一面借着主的话，一面借着主的灵。所以在我们的读主的话，在我们经历主的生命的时候，他都把粮食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能够简单的讲开源节流就这么简单，大家比较好记啊，好不好？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能够要好好的珍惜啊。那第三个，他的表现是有恩典啊，他不仅仅有看见，他有准备啊。第三个，他有恩典，各地的人都到约瑟那里去抵粮，凡是要的他就给，凡是有需要的都可以白白的到他这里来取。这个约瑟的生命真像是耶稣，凡口渴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真像是耶稣。约瑟在这里把各地的南窗都打开来，凡是有需要有渴的都可以来，他有恩典，他在这里供应啊。好，第三个他特别的生命，讲到他那个真正切实相爱的生命啊。那这个爱在约瑟的里面其实是非常的深。那爱在消极上是讲到我们的包容、忍耐跟宽恕啊。那愿意原谅别人，愿意忍耐别人，愿意包容别人啊，这是讲到消极上。弟兄姊妹，光消极上我们都已经活得很辛苦了哈。啊，很多时候里面有一些受伤的感觉，常常过不去啊。就是一些苦我们不能够熬下去等等，但是这还是比较消极的。我们看见他在这边不自拔不张狂啊，他一定又因为他高深，他忘了他自己是谁而在那里骄傲。他在这里呢也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所以当他跟他的兄弟见面的时候，他没有去报仇。那他在这里呢又是满了恩慈啊，就是真的是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的爱啊，他在这里设宴款待他们，甚至当他们在那里担心害怕的时候，他反过来安慰他们，都是爱的表现，对不对？他真是一个相爱的生命表现啊。而爱还有一个，他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或者只喜欢真的。弟兄姊妹，那个真正的真理是长在主里面，我们爱他，我们希望那个真实的东西能够在我们里面被留下来。所以约瑟在爱上积极方面，他在这里成全，他在这里帮助他的弟兄，甚至他不仅仅帮助他的弟兄，他甚至帮助他的父亲啊。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稍微点到就好了啊。那他跟弟兄们见面的事情，我上次已经刚才已经简单提了一下，他很可以就跟弟兄们相认，对不对？他已经包容了嘛。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个更深更积极的爱，他希望他的弟兄们能够脱离从前的恶习，能够在他们所犯的错上能够知错，能够悔改，能够从里面出来，所以他故意先不承认，然后说要扣下心里啊。然后当他听见弟兄们在那边懊悔自责，说当初我们在他的事情上得罪了神啊，我们听见他哀求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那样子，你知道约瑟听见他出去哭，你知道他是爱他们，真是爱他们。好，看见弟兄们在这件事情上知道错了，愿意悔改，对不对？太宝贵。那底下呢？他继续做啊，约瑟没有停在这里。他底下做的这件事情，那不仅仅是为了他的弟兄，也是为了他的父亲。我们知道雅各啊，晚年下埃及之前，他住在希伯伦。一直跟神活在一个深的交通的里面，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单纯一个老练的生命里面，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留在里面，就是当初的拉结所留下来的。第一个，约瑟被野兽吃掉了，他心中真的是痛苦，约瑟是他最爱的，等于拉结的生命在地上所留下来的这两个生命有一个已经走掉了，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事。但是他还有一个便雅悯，是在拉结生了便雅悯以后走掉的，所以这个孩子是他的命。那么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四十，对不起啊，我们看四十四章啊。三十节，他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看到了没有啊？老雅各他最后的这个年老的生命，跟这个儿子的生命根本是连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这个儿子没有，雅各能活的意思怎么样？这不仅仅是他儿子能知道啊，这个对雅各自己来说也是这样。我们请四十二章。三十八节，雅各说：“我的儿子，这就是指的便雅悯啊，不可以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就是约瑟，已经死了。他说只剩下他。上次我说过，他明明还有其他十四来个儿子，但是在雅各的心中只剩下便雅悯。那我说，如果我们是他其他兄弟，我们都会被恨，对不对？我也是你儿子啊，你为什么说只剩下他？”在雅各的心中只有便雅悯啊，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就是雅各整个的心还是扣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那我们的神不是故意要这么狠心啊，弟兄姊妹，我说过啊，当我们去读这些东西的时候，觉得神好狠啊，那其实神不是狠，神在这里把他独生的爱子完全给我们。但是这个爱，我们光在道理里面听，我们不太容易明白，我们不太能够进到神的感觉。就是什么叫做把他独生的爱子给我们，什么叫做神把一切都为我们白白的死了，我们读不出这个味道来。我们白纸黑字懂，但是体会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当亚伯拉罕要把他独生的儿子，是他所心爱的以撒，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他一下子摸着了天父的心。他知道什么叫做父怀里的独生子为我们带来生。雅各他生命已经很丰富，但是在他身上还留下了最后的一层壳子在那里。而这个壳子破了的时候，雅各可能就从毛毛虫变成了一条蝴蝶啊！他的整个的境界，他生命的美丽，那是不能相比的。而这一个壳子最后的这个茧，可能就是变样的。所以约瑟一方面在这里希望帮助弟兄们从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罪恶里面出来，一方面我也相信他了解他父亲的心在便雅悯的心上，所以他这一次就是威胁着一定要把便雅悯带来。他如果心里面只是想看便雅悯的话，弟兄姊妹，他见到便雅悯就好了，对不对？马上就可以说我是约瑟，他不需要故意再来这么一招，让他们回去先不认，然后把他的那个银杯藏在他的里面，然后到最后回来，然后搜出的是便雅悯，然后说要把便雅悯扣在这里。兄弟们，这件事情不仅仅帮助了再一次看见这几个兄弟真正悔改啊，这个犹大出来了，他说我愿意替这个弟兄留下来，你能不能让他回去啊？不然我的父亲会受不了。就发现对方的弟兄真正在主的面前悔改，跟从前大不一样。雅各在这里成，不是约瑟在这里成全他。而当初他在这里逼他们回去把便雅悯带回来的时候，那这件事情也的确在雅各身上，雅各原来抗拒的不肯，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四十二章，雅各说你不可以跟你下去，下去如果死掉的话我就完了。但是呢，我们看四十三章啊，当雅各在四十二章结束的时候说我只剩下他，而犹大也说我父亲的命与这个童子的命是相连的。四十二章结束在你的是四十三章，他说那地的饥荒甚大，第一节这么简单，你就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个绝对的神，他要做的或者他要给我们的祝福，他一直在那里朝着那个方向走，底下那个饥荒就继续，那地的饥荒甚大，大到一个地步，逼到雅各到最后不能不能。所以我们读到第四十三章啊，四十三章的十四节是雅各生命脱茧而出的一节。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记得啊， 雅各对神有一个独特的，有一个很宝贵的称呼，叫做全能的神。啊，不仅仅讲到全能的神这一生在这里牧养我，啊，现在在这里讲到他愿意把他的儿子交在那个全能的神手上，神在他身上做变化的工作。From glory to glory， 从荣上加荣，他知道神在他身上做这个伟大的工作，所以他把他的儿子放。他说我上了儿子就上了吧。弟兄姊妹，这是帮助雅各啊，从他一个最后不舍不得放的里面被释放出来。而当他从这里面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上次已经讲到雅各晚年那个美丽的生命太美了啊。那约瑟在这里他真是一个成全的爱啊，成全了他的哥哥，他成全了他的父亲，他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最美的生命啊，不仅仅不喜欢不义，他喜欢真的，喜欢真实的。因为这个真实的东西在他哥哥的里面，这个真实的东西更是在他父亲的里面，就是雅各或者是约瑟那个真正相爱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被神摆在神的家中，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多个性的不同，这么多看法的不同啊，喜好的不同，能够在生活里面彼此包容啊，在相摩擦的里面能够有爱，能够包容，能够宽恕，弟兄姊妹已经非常非常宝贵。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彼此这个神的儿女们之间还会相咬相吞，彼此伤害，能够包容忍耐已经不错，但是我们更希望在神家有那个积极的爱，有一个正面的爱，一个成全的爱。那我在这里我只是想提醒一个点啊，不要把这个顺序太快的颠倒过来。当你在心里面还不能够真正有包容，有宽恕，有忍耐的时候，请你先不要急着就去讲说我要去成全他，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不过只是想在这里辩论，想要在这里争那一口气，想要赢他啊，或者想要指出他的错误而已。弟兄姊妹，去成全弟兄姊妹以前，一定要有迫切的祷告，一定要在爱的里面，让爱先来征服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没有私人的过去，没有私人里面的不饶恕，我们真正里面过去了，而我们在积极上，我们去帮助他，我们才去成全他。那这样子的爱会带出一个奇妙的果效。那约瑟见到弟兄，他的怒气、的委屈、他的报复，根本都不在他的里面，而他这个时候可以活出那个真正的爱来。好，那最后讲到这个因信而活的生命啊，讲到他在这边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拣选哥三弟啊，这是在46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约瑟做的啊。在46章31节，我想我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时间多读啊，我们只读34节最后。因为他挑了哥山地啊，他说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哥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啊。然后47章，在这里约瑟就进去告诉法老说啊，希望他们能够住在哥山地啊。那么法老就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哥山地。”好，在这里我想我们讲到约瑟挑哥三弟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不希望神的儿女跟埃及人之间同化，怕他们进到世界的里面而被世界玷污，被世界同化，所以他特别挑了一块哥三弟。哥三弟是一个肥沃的地方，最肥沃的地方，也最适合牧羊的地方，而埃及人却偏偏看不起，厌恶牧羊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两面，因为从约瑟的角度来说，他在信心的里面，他为了保护神家的儿女，不让他们被埃及人同化，把他们分别出来放在哥山地。而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这里也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说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啊。这里告诉我们，那个真正属神被神分别出来的人，他们所过的生活就是侍奉神的生活。就像这边牧羊所说的，牧羊是为了献祭，对不对？牧羊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啊，把祭那个牛羊的杀的那个献给神。所以一个真正属神被神分别出来的，他们过的生活其实是以侍奉为主的生活。 而这样子的人一定对世界所拒绝、所厌弃或者所藐视。埃及人看不见。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也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黎弟兄告诉我们，他说不管你是医生，不管你是律师，不管你是教师，不管你做任何的行业，弟兄姊妹，那都不过是我们的副业。我们的正业只有一个，什么？做祭司，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是学什么，也不管你今天在地上做到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职业，侍奉神。我们今天只有一个职业，我们在这里牧养，为的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为的是要照着神的心意和方式来生活。当我们这样的过生活的时候，世界会厌弃我们，世界会藐视我们，世界可能会这个拒绝我们。但是主早就说了，主耶稣说，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讲的啊。好，第二件事情，约瑟临终的时候，为了他的骸骨留下了遗命啊，这是在第五十章二十二节一直到结束的地方啊。那约瑟要死以前告诉他们，我想我们只读第五节二十五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一百一十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兄弟们，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约瑟是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所以你要知道，约瑟在这里留遗命不只是一个传统的做法，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因着信，带着一个荣耀的目的，要叫以色列将来出埃及，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你们的家，这里不过是寄居的地方，我们的家在应许之地，不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等于提到他们将来要出埃及，然后他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换句话说，不仅仅他当时敲哥三弟不要跟埃及人同居同化，而且他也不要神的百姓在世界久留，觉得这世界就是你的家。要知道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家，有一个荣耀的国，有一个荣耀的应许之地，那才是我们的地方啊！所以约瑟就因着信为自己留下了一个遗命啊。对，那你要知道，不光我们是中国人啊，其实全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子，死人放在棺材里面而棺材不下葬，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表示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做完，对不对？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做完。什么事情没做完？就是我们要回家去，这个世界不过是暂时的，是特别的，是寄居的。所以整个创世纪结束在一口棺材，一口停留在埃及的棺材。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还有好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就是我还要回神应许之地，我要回神给我的家，这是约瑟留下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啊，我们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今年我们虽然还在这个世界生活，但是希望约瑟的棺材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当然在会前姊妹们祷告啊，说主耶稣啊，为我们得荣耀，主得了荣耀，他也把这条进荣耀的路留给我们，他也更把进荣耀的这个脚踪留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我们一点不孤单啊！主耶稣自己在这里带领我们，众圣徒脚踪都在这里印证着这条路啊！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我们来追随啊羔羊的脚踪啊，进荣耀的道路。就像诗歌说的啊，他能够 stamp thine own image deep on my heart， 愿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的日子，主都要把它更深的做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最终能够上去，凡事上彰显主的荣耀，这是神最高的心意。那我们下一个礼拜会有总复习，也会有一些整体的来看一些创世纪的重要的东西。那另外也会留一点点的时间，可能后面的半小时 仍然像过去一样，我很希望听到弟兄姐妹自己读上次信啊，或者这七次我们的分享，弟兄姐妹有什么属灵的心得，我们一个人有大概两分钟，一两分钟左右，大概可能只有一分钟，我们有三十多个人啊，所以弟兄姐妹预备一点很简短的要分享的，你如果没有我们的 pastor 就不勉强，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有分享，因为这是一个缺粮的时间。